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学习有关讲述耶稣生平最宝贵的书籍，就是《历代愿望》这一本书。我们在上一周已经给大家学习过《历代愿望》的第一章，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历代愿望》的第二章《选民》。在学习之前，我们一同先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又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求您帮助我们，让每一天活着就是为了能够荣耀你的名，为了能够明白你在地上的使命，使我们从中也能够理解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带着正确的观念来信靠您，来仰望您。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主您拣选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也不知道主我们在你面前信仰的诸多方面的观念究竟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过去的犹太人一样，带着一种错误的观念，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所以在你降生的时候，没有人去认识你。主啊，我们在现今也是这样，我们正处在你再来之前的时代。我们现在在许多的方面也需要进行改革。如果我们不按照你的旨意进行改革，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会在你来的时候，我们无法迎接你，我们无法看到主。你降临的兆头，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能够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今天学习这一章的时候，能够非常的有感触，能够非常的看到当时犹太教会的状况，也就是我们现今教会需要去警戒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能够得到现实的意义。主啊，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求您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平台，光照众人的心。奉耶稣圣名求，阿门。历代愿望第二章讲述的主题是有关选民的状况，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其中的一个背景之一，就是他所拣选的这些子民，他们的属灵状况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进一步来说，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不认识救主呢？救主已经降生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却不认识救主，却看不到救主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已经等候救主有1000多年了，他们把最光明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件大事上。他们的诗歌、预言、圣殿的礼节、家庭的礼拜，都是崇奉救主的名。他们带着对救主这样的盼望去生活着，但是在救主降临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却不认识他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也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也就是说，这一章呢，围绕着这个论点，向我们展开了两个大的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一章啊，首先要看到这一章呢，向我们在讲什么。我刚才所讲的，这就是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第一段的这个中心的论点就是，虽然他们已经等候救主1000多年了，然而在救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他们却不接待他，这就是这一章的中心论点。也就是这一段话呢，它是为下文呢做一个引子来做说明的。然后下面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来展开的。 那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呢，像我们讲到，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明白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是什么，他们误解了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所以他们没有按照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去行，他们最终就背叛上帝，备受苦难，甚至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所以说，他们虽然盼望着救主，但是却没有认识救主，没有真正的认识救主到地上来的使命，所以他们在救主降生的时候拒绝了救主。第二点原因呢，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帝的时候，许多观念上都是充满错误的，带着许多异教的这种思想和观念。虽然他们在举行着圣殿的礼节，他们也进行着正常的礼拜，他们也被称为犹太人，但是他们的观念已经被异教所影响了，所以他们在很多的观念上啊，带着一种错误，对救主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所以当救主降临的时候，没有按照他们的这种错误期待的观念去降临，所以他们拒绝了救主。这就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救主？两个方面的原因，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接下来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章从第二段到14段的内容。首先呢，第二段到第七段向我们讲述了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理解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第八段到14段，从七个方面分别论述了他们当时在信仰上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分别是什么？在第二段当中呢，我们看一下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旨意呢？在这里向我们讲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呼召他们在人间持守他的律法，也就是上帝首先要通过以色列人很好的按照上帝的真理去生活，为了彰显这个真理，它的价值和意义，也为了彰显上帝的荣美。第二点呢，就是让他们保存有关救主的预言和表号的知识。上帝把全备的亮光，就是当时代的这个全备的亮光，都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要通过以色列人来保存救主的预言和表号的知识，为了什么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让他们把这些真理的这些亮光啊，传播到外邦，传播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去，这就是上帝拣选他们的第三个旨意，也就是上帝要借着他们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所以第三段呢，紧接着就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也对他们说，又对他说什么呢？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将这样的旨意向他显明了。后来呢，这教训又借着众先知反复的去传讲。所以这些大小先知啊，他们的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方面的内容。比方说，在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就讲到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说，福音要传向外邦，要传给外面听，这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旨意。就好像亚伯拉罕寄居在外邦之地，就好像约瑟在埃及，就好像但以理在巴比伦朝廷中所做的一样。他们要在世人面前来彰显上帝，让人认识上帝，这就是上帝起初拣选以色列人的旨意。 但是呢，这个第四段就讲到，以色列人却没有明白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于属世的强大上，他们离弃了上帝的诫命，随从外邦的风俗。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上帝为了挽救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挽回的机会，所以就兴起了众先知，上帝就借着众先知去警戒他们。大家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些以色列诸王的时代，是不是上帝在他们被盗的时候就兴起先知来警戒他们，向他们发出证言来指责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先知的证言和警戒，所以呢，他们就不断的遭受这个异族的压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到严重的背叛当中。假如说呢，在他们顺利的时候，直接接受上帝对他们的引导，直接接受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的话，或者是即便是他们刚开始没有认识，上帝就借着众先知来警戒他们的时候，他们接受这些众先知的证言。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上帝必然会怎么样？赐给他们尊荣和高位，上帝必然会非常顺利的来带领他们，在万民面前，让他们也能够做成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上帝要借着他们来成就非常大的事情。但是呢，由于他们一再的这种反叛，一再的背离上帝，甚至呢，众先知兴起来警戒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拒绝了。就像以利亚时代，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来警戒当时的教会，但是就是这样，他们也是不听。所以最终呢，上帝只能以最大的苦难来临到他们，允许最大的苦难临到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上帝呢，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使他们在外邦当中能够将真光介绍给这些外邦的国家。所以说，上帝的旨意呢，只能透过他们的不断受苦受辱来实现。这就是第五段的最后一句话，这是关键的句子，也向我们呢引起了下文，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呢，他们才醒悟过来。当然了，是其中一部分渔民他们醒悟过来。上帝呢，借着这个苦难让他们醒悟，所以呢，将真光传到了外邦，他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加上呢，在外邦当中有许多人是非常真诚的、正直的，带着一种饥渴慕义的心，内心当中呢是非常单纯的寻求真理的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上帝就借着这些醒悟过来的人，也借着当时的这些少数的渔民，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让他们把真光传给了外邦。所以上帝就巧妙的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了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上帝呀，他一直以来拣选以色列人的旨意。假如说你不听的话，上帝借着先知来警告你；假如说你还不听的话，上帝就兴起苦难，或者是允许苦难临到，为了让你成就这样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上帝呢，他所采用的方法。所以我们现今呢也是这样，我们要知道上帝他拣选我们是有他的旨意和目的的。上帝把这样全备的真光给了我们，现时代的真理亮光，我们都知道了。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教会比我们更有这么多亮光，比我们拥有的亮光更多。那么，上帝拣选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亮光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为了让我们按照这些真理的亮光去生活；第二，就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保存这些真理的亮光。第三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真光也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说，启示录14章第6节讲到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紧接着也讲到，我们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就是上帝对末时代上帝的子民的要求，拣选他们的旨意，也就是把这样的真光给他们。第一，就是为了让他们因着这样的真理，因着永远的福音，圣所制度，让他们能够成为彰显上帝荣耀的人，能够成为敬畏上帝、归荣耀给上帝的人。那么第二点呢，让他们也保存这样的真光。第三呢，也让他们把这样的真光传给万民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使命和责任。假如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偏离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份的，就好像犹太人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份的。不是上帝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因为他们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没有明白上帝对他们的拣选的旨意，也没有明白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呢带着一种假想，所以他们没有在耶稣降世的时候得到进一步的真光。假如说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真光去生活，那么在耶稣降临的时候，上帝会把进一步的真光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才会看到耶稣降临的相关的这些方面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这是讲到了以上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一直在盼望弥赛亚降临的这些犹太人，最终却在耶稣降世的时候不认识他，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接下来的第8段到14段的内容。总的来说，就是在讲述他们在从巴比伦回国之后，他们虽然也知道了要顺从上帝的律法，民族才能兴盛，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才能够祝福他们。但是呢，他们顺从上帝的这种律法的动机，以及他们呢这种想法和观念都是错误的，受到了这种外邦这些假宗教的这些异教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带上了许多错误的观念来侍奉上帝。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你即便是认识到了要顺从律法，要侍奉上帝，假如说我们在信仰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我们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最终也无法真正迎接救主。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方面，就是我们观念上要改革。所以这个信仰呢，首先要从你的观念上的改革开始。如果观念是错误的，你的所有的做法，你的所有的信仰的方方面面都会处在一种错误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首先呢，这个第8段呢，它是一个过渡段，前面的2句话向我们总结了以上的内容，然后紧接着从然而这个转折词开始，就引起了下文。他们终于明白了，民族的兴盛全在于顺从上帝的律法。然而，其中大多数人的顺从，并非出于爱的激励，而是被自私的动机驱使。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啊？和外邦人之间呢，就筑起了一道隔绝的墙。他们认为呢，为了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和外邦人之间不要来往。但是上帝起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让他们和外邦人不来往，而是说要让他们怎么样呢？ 不要去效法外邦人的行为，不要去拜外邦人所拜的偶像，不要像外邦人拜偶像一样来敬拜上帝。但是他们误解了，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啊？和外邦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绝的墙。他们呢，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的天堂，心怀嫉妒，唯恐上帝向外邦人施恩，把外邦人当作罪人，当作猪狗一样的人。所以，他们的这种观念呢，是一种错误的，这种教派观是错误的。所以，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派主义的思想，他们就不可能完成上帝要把福音传向各国的这样的使命。所以，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啊，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们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所以越信越顽固，越信越自以为意，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一个方面啊，这是教派观上的这种错误。第二点，观念上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第九段，就是当他们回国之后，他们也高度的重视宗教教育，也兴办了很多的这些学校，但是呢，他们在办这个教育的时候，这种教育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了异教的思想和风俗，掺和在他们的这种教育制度当中，所以这些机构啊，全都腐化了，就成了后来的拉比的学校。在拉比的学校当中，孩子们要学很多的遗传，很多的规条，那么这些都是人的这些制度。就好像现在的神学院一样，学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却把救主真正的内涵和属灵的品质给失去了。所以说，这样的机构都腐化了，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也不能够真正的使人获得改变。所以这样的人时候，这个教育观念是错误的，就带来了极大的问题。所以，孩子从受教育的时候开始，就对弥赛亚的这种使命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当然，在弥赛亚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无法认识他。所以，这个教育观是错误的，这是第二个观念的错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如果说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是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我们在教会信的时候带这种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我们让孩子呢去上什么神学院，然后到那里考一个牧师来献身给主，这都是错误的这种教育的观念，这反而是偏离上帝旨意的一个主要的门路之一。我们再来看当时的第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第十段。这里讲到犹太人，他们呢虽然在举行着宗教的礼节，他们在杀羊献祭，他们在守着七大节气，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明白这些礼节当中所预表的属灵的这样的含义。他们没有从中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和属灵之美。他们把这些仪文和规条，那么成了他们的一种遗传，成了一种形的使，使得这样一种形式失去了属灵的生命。他们呢，没有从中真正理解上帝的旨意而获得改变，所以他们所行出来的就是没有爱，一种非常虚假的这种外表的形式。他们呢，内心充满了骄傲、自私和虚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些特别注重礼节、注重外表的仪式、外表的形式的这些人，他们的内心呢，一般呢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仍然是以往的那种骄傲、自私、虚伪都频频暴露出来。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礼节观念所带来的信仰。很多的人，在我们现今也是这样啊，很多的人，比注重上帝的话语本身，比注重耶稣的品格和生命本身，更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礼节的本身，就是 非要去受洗，非要去参加圣餐礼，如果说不参加这些礼节，好像和上帝无份的。平常呢，不怎么聚会、灵修，不怎么祷告，也不亲近主，忙这个世界。那么到了这个受洗的时间，到了这个发圣餐的日子，他们必定要参加。他们呢，把这些外表的这些宗教的聚会的这些礼节、外表的这些形式，看得高过这个真理的优美，高过救主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优美，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救主，也没有因着救主而发生品格上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礼节的观念所带来的结果。这种信仰呢，不能够让我们悔改，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省察的。这是第三个错误的观念。第四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对律法的这种观念和认识是错误的。这是第11段所讲到的。他们虽然知道要顺从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他们由于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灵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他们呢就无法行上帝的律法。所以呢，为了能够让大家守住上帝的律法，所以就在律法上人为的加上了许多繁文的繁琐的这种条文，那么使这个律法变成了沉重不堪的教条。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律法主义的这种信仰。这种律法主义的信仰，是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这种认识和观念是错误的。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信仰啊，使他们疲惫不堪，并且让他们的良心呢被搅扰，无法得到安宁。他们明知道呢，要守律法，但是呢又守不住，靠自己呢又做不到。比方说，他们知道要守安息日，但是呢他们靠自己呢又做不到。安息日的时候，心里面还在犯罪，还在恨人，像犹太人一样，还想着怎么样去陷害耶稣。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实际上处在一种非常痛苦的这种信仰的状态当中，并且呢，久而久之就会定罪别人。你守不好律法，就开始批评别人、指责别人、定罪别人，然后呢，这种精神呢，就完全被撒旦所利用了。撒旦呢，就借此来证明，你看，我说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吧，是不能够服从的吧？你看，连这犹太人，连他的选民都没有守住，所以，就给撒旦呢做了一个什么不能守上帝律法的这样一个借口，这是第四个方面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这种使命有着错误的认识，这就是第12段的内容啊。他们对弥赛亚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要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要摧毁这压迫者的权势。他们认为耶稣到地上来要打破罗马人的统治，要让他们从罗马人手里面得到解放。他们认为呢，耶稣到地上来，要做成这样的工作呢，让以色列民族一统天下。但是实际上，耶稣降到这个世上来的使命，就是为了在人心里面要成就上帝的品格，要建立属灵的恩典的国度。所以他们误解了弥赛亚的使命，带着一种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所以在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救主。现今我们也要提防这种错误。如果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观念是错误的，在耶稣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却无法认识他，这是最可悲的事情。这是第五个方面。我们再来看第六个方面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就是13段的内容。这个13段呢，就特别的讲到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他们呢，虽然呢是独立的政府，但是他们却是罗马的傀儡，所以他们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比方说，对于这个大祭司的任免权，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必须要通过罗马。所以，为了能够达到成为大祭司的这样的目的，他们就不惜一切的手段，甚至用欺骗、贿赂、谋杀的手段来获得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呢，这些祭司们就越来越腐败，都是用一种这种手段成为大祭司的。你想想，这样的人，没有重生悔改的人，他们如果在教会当中做了领袖，做了负责的人，做了传道的人，那么这些下面的羊群就要遭殃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职分观所带来的，就是对这种职分，上帝要给我们一种职分，让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这种观念和认识是错误的，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错误，就导致了许多这些腐败的这种现象，导致了这种教会的灵性更加的冷淡，国家的命运更加的消失殆尽，所以这也就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的。现在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啊？那些三自教会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呢？是给政府联合的，政府说让他们谁做什么职分，他们就做什么职分，要发传道证，因为他们的津贴都是由政府来发，并且呢，很多的人，他们即便是坐在了这个位置上，但他们就像在属实上班一样，我为了拿一份工资，然后呢，例行一些形式，来教会当中。这是非常现实的，所以教会当中就更加的腐败了。那么，在我们接受真理的教会当中，假如说我们对这种组织团队的这种观念有了，我们呢想在这个组织观念这种团队当中做一种什么呢？负责的人，领袖、传道人。假如说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传道人的职责就是仆人的职责。假如说我们带着一种错误的这种职分观，我们高高在上，就好像俗世的那种领袖一样，为了去辖制羊群，为了去压迫羊群，然后为了呢，让人的良心，违背人的良心，让人去做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呢？这也就是一种错误的职分观所带来的。所以人们呢，不明白这些，就在教会当中争权夺利，争名夺利。为了得到钱财，为了得到权势，为了得到尊荣，这都是不能够让羊群受益的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这是第六点。我们再来看第七点。第七点错误的观念就是十四段。这个十四段呢，就讲到他们在研究预言的时候，强解预言，把救主第二次降临的荣耀的这些话，附会到了耶稣第一次降临的屈辱的经文之上，所以呢，他们就有了一种错误的弥赛亚的观念。所以说，他们虽然也在研究预言，但是他们却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在救主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荣耀，他们就拒绝了救主。但是实际上呢，是他们强解预言的结果。所以这种预言的观念，研究预言的观念是错误的。最终，他们也不认识救主，所以说这第二个部分呢，从七个方面向我们讲述了，因为犹太人，他们信仰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对救主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带着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导致了救主降临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救主，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以上呢，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完了。我们通过这一章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在救主降生的时候却不认识他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点呢，就是他们不知道上帝拣选他们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不能够理解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使命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信仰上帝的时候， 许多方面的观念是错误的。带着错误的观念，我们来信主仍然会灭亡。带着错误的观念，如果说来信主，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纠正这些观念，不在原则和宗旨上做出根本的改革，那我们最终我们信的也是徒然的。所以这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希望我们通过这一章能够引以警戒，让我们从中能够知道上帝拣选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哪些方面信仰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做出改革，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就是学习这一章的非常现实的意义，对我们现今来说，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时代也同样是这样。好，我们这一讲呢就学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